中信月刊2017年11月第56卷第11期，总编号667，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艰难的饶恕，作者邵之。子女曾被父误导，前夫生前沉溺毒海，负债累累，我曾是家暴受害人。有一次，我因他的虐打受了重伤，避居朋友家。当时两个儿女还小，儿子刚16岁，女儿约13岁。我没想过离婚，只知一次又一次原谅丈夫，谁知他变本加厉。一直以来，我为了尽量保护子女，没把原委详情告诉他们，直至前夫有邻居告发被捕，他们才了解父母的真实情况。三母子同心面对，前夫服刑，我们母子三人心里都有痛，只是个人所痛的不一样。我是婚姻之痛，不明白自己竟做此选择，以致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我又对子女感到歉疚，让他们承受这样的祸果，看着父亲虐打我，更听到父亲经常撒谎。儿子曾报警以保护妈妈，前夫竟要我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这些事儿子都亲历其境，亲眼看到。儿子长大后得到父亲在赌场有庞大债务的所有证据，更明白是怎么回事。女儿当时年纪小，一直就像一般女孩似爸爸的小情人，不许别人说她爸爸不好。然而爱之深，恨之切，她知道实情后，对父亲的怨恨极深。前夫入狱后，我们母子三人同心面对，刻苦度日。儿子考进康奈尔大学，后来女儿入读麻省理工学院，我在工作维持家计，并代夫还债款。前夫帕金森病危，若干年后，前夫患上帕金森症，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期间他也偶尔与我们接触。因他死不悔改，不断毒骂子女，只知向他们要钱，我们都不再理他。前夫知道我和儿子的性格都比较温和，2010年透过不同渠道通知我和儿子，他进了善终医院，可没有通知女儿。因当时他已是律师，他父亲不敢接触他，加上女儿为人耿直坚强，关系断了就是断了。女儿至今仍非常恨父亲，填写表格都不填父亲的姓名，不随父姓，而随我的姓。那时儿女都已结婚，结婚时也不通知他们爸爸，怕他来添乱。儿子得知父亲病危，第一时间致电妹妹，告诉他父亲已到人生末期，问他要不要去看他。女儿回应说，我的天，我们都已经与他分开了，还去看他做什么？儿子说，我们应该去看看他， 请求他原谅我们，我们也要原谅他。女儿说，为什么要求他原谅我？我做错了什么要他原谅？他所做的一切都大错特错，带来那么多麻烦，令我们受了那么多苦。儿子说，不错，我们真的受了很多苦，但现在我们的情况多好，真要万事感恩。兄妹二人的态度很不同。女婿对我儿子说，你妹妹不肯去，我打算陪你去，可是她叫我不要去，因为我是外人。儿子很欣赏妹夫愿意陪她去。得知女婿愿意带女儿做她不愿做的事，我非常感动。当时儿子32岁，已回到上帝身边多年，懂得饶恕。之前在康大读书，那里有个很好的基督徒团契，毕业后出来工作，认识的女友也是基督徒，二人交往结婚，妻子对他的影响很大，常劝勉他要原谅。昔日儿子亲眼看见他父亲虐打我至脚跛，要用拐杖助行，很可怜，又看见他爸凶巴巴地追杀我。现在自己毕业了，有一份好工作和美满的家庭，妹妹毕业后当律师，妈妈的脚已行动如常，又有好职业，一切都好起来，加上夫妻又常同心祷告，渐渐将怨恨消除。他心想，地上的父亲只有这一个，纵然他如何不是，始终是自己的生父。媳妇因要看顾他们的出生婴儿，不便同去，他决定乘飞机去看父亲，请他原谅自己多年没有联络他。我已原谅了前夫。儿子致电告诉我，他要一个人去看父亲，只叫我为他祷告。我本想请假陪儿子去，但儿子说，妈妈，你已与他离异，况且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样，恐怕他一旦恼羞成怒，又折磨你，你还是不要去了。当时我已重回上帝身边，从黑暗隧道走了出来，知道主耶稣是我唯一的倚靠，所以全然信靠他，把主权交给他。他教我怎样行，我就怎样行，不再像以前总是筹划周全，部署前路，以其自己掌控一切。我真看见上帝一步一步带领着我。记得江武成牧师在我转变时曾对我说，你要分清楚罪和罪人。真的，罪人很可怜，我要为他祷告，但罪是上帝所厌恶的。我在查经时常思想何谓罪，何谓罪人，又常教导儿女要原谅他们的父亲，原谅他这个人，因他被罪捆绑，侵蚀，很可怜。也许儿子听了进去，但女儿能未能明白，总是说，既是罪人，就应该坐牢，黑白要分清楚，要么有罪，要么就无罪。可叹我不能说服他。儿子吃了闭门羹。儿子飞到拉斯维加斯，在善终医院见到了年迈垂死的父亲。当时他已到帕金森症末期，体内器官逐一衰竭，产生并发症，浑身疼痛，有时需注射吗啡止痛。 前夫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赫然看到十多年没见面的儿子出现，震惊不已。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大声谩骂：你那么多年都不理我，害我今日这样。说了一大堆话，竟是全世界亏负了他。儿子对父亲说：现在我远道来看你，是要求你原谅我，而我也要原谅你，将我们的关系修复。他父亲怒火中烧：你有什么可以让我原谅你？全都是你们的错，你妈妈、妹妹，他们都对我不好，让我沦落到这个地步，你们开心了。他一直在大骂，不停地咒诅，不要听儿子说话。儿子说：我真没法跟你继续讲下去，我来不是要受你的咒诅，你之前搞出那么多事，要我们一一去平息，至今你仍没有半点悔疚，还在咒诅别人。真难受，我要走了。儿子怀着一腔委屈离开了。喜鹊儿再去探父。儿子本打算第三日早晨离开，但他见父亲如此反应，就致电妻子，要改机票立刻走。妻子劝他先到旅馆休息片刻，吃点东西，好好睡一个晚上，看看明天情况怎样。他接受妻子的提议，到旅馆休息，吃过晚饭再致电妻子，一起祷告。祷告完了，决定先不改机票，看看明天情况如何。儿子虽然太疲累，又受打击，那晚居然可以入睡，真感谢上帝。翌日早晨，儿子决定再去看望父亲。记起离开新泽西州前，我嘱咐他晚上来我家，取那本牧师以前送给他爸的圣经，带去给他父亲，并与他分享米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头一天因父亲一直在咒骂，根本没机会交给他，打算再把那本圣经带去。一进病房，父亲又破口大骂。儿子把圣经递给父亲说：这是你的圣经。父亲不要，继续大骂。儿子告诉他：你只会骂人，实在没法与你沟通。我已结婚，有个儿子，你现在有孙儿了，妹妹刚结婚。就这样，我走了。他父亲气愤地大声说：走吧。两个人都怒不可遏。儿子把孙子的照片和圣经放在他父亲的床头，到了楼下致电妻子，挂上电话就在楼下大哭一场，心想以后再不见他了，见到他只有痛心，并引发他对我的咒诅，且咒诅全家。我去向他道歉，如果我有什么不是，请他原谅，但他的回应竟是那么不可思议，现在我真要走了。最终他又听从妻子的劝解，先去吃午餐，再到外面走走。儿子吃过午餐回到旅馆，继而祷告，跟着又去看他父亲。这次再把圣经交给父亲，父亲仍是骂他，没任何改变。由于父亲大声谩骂，临床的病人大受干扰，就骂他，于是父亲赶儿子离开。 儿子对护士说，我以后不会再来，放弃了。纵然我是他的儿子，但很无奈，我明天一大早就飞回去，凡事拜托你了。同心祷告功效大。回到旅馆，晚上又与妻子同心在电话里祷告。之后妻子对他说，反正你也住了两个晚上，忍受了那么久，人生最后一次，你再去看他一眼，为他祷告吧，我们也为他祷告。儿子到机场前再去看了父亲。府邸医院，护士对儿子说，我真高兴你又来了。昨晚你爸爸问我可否替他买个相框，好将孙儿的照片镶起来。儿子把钱交给护士，请他代办，跟着进病房见他父亲。这次他父亲竟说了不少话，我的一生做了两件错事，一是撒谎和不忠，二是家暴。但没有承认赌博、欠下巨债的错事，之后还说了一大堆话。儿子事后告诉我，他父亲承认那两个错误之后，面容跟之前很不一样，紧绷的脸完全放松了。他看见父亲完全得释放，在过程中，由于疼痛不绝，护士来为他打针，之后就昏昏迷迷的。儿子拉着父亲的手，互相对望，都淌着泪，深知这是最后一面。儿子在这境况，还可以做什么呢？三番五次见父亲，是求父亲原谅他，他也原谅父亲。既然父亲肯认罪，父子又拉着手流泪，这已是很好的了。儿子因要赶飞机，就与父亲道别。走出医院，内心伤痛至极，又在楼下大哭，然后开车前往机场。祷告中，前夫离世。儿子抵达家门，立刻致电妹妹，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她，叫她去她家一聚。女婿鼓励女儿去见哥哥，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就去了。女儿途中致电给我，当时我正在教会，带领餐馆团契的弟兄姐妹唱诗歌，之后回女儿电话说，现在已11时多，太晚了，你不要过来新州，待明天一起见面吧。跟着我致电儿子，叫他好好睡一晚。说真的，我内心也有点忐忑不安，很想立刻去见儿子，以了解情况。翌日天未亮，我就开车去儿子家，女儿和儿子他们两对夫妇已在请谈。等我到时，儿子再将所有情况复述一遍。之后，一家人抱着痛哭，儿子说父亲很痛苦，我问他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儿子建议我们一起为他父亲祷告。儿子祷告说，求上帝尽快接他走。我很惊讶儿子竟希望父亲早点去世。儿子说，不是的，既然他肯认错，知道自己有错，跟以前的态度很不同，现在他那么痛苦，求上帝尽快接他走好了。这对他是个解脱。我们继续同心祷告，在祷告中电话铃声响起，对方告诉我们前夫已离世。儿子从中领悟多，儿子说，很感恩当时我有如此勇气， 又一直得到妻子的支持，与我同心祈祷，求主耶稣加力量支持我去见父亲。不错，我内心仍有愤怒，之前他令我们家支离破碎，要面对那么多患难，他一个人犯错，令全家受罪。他伤害人，虐打妈妈至脚脖，又用刀子企图刺伤人。我们能克服那么多苦难，能原谅他，我感到一大释放。当然，我不能看透父亲内心的感受，但看见他的面容和表情，觉得他已得着解脱，我亲眼看见解脱是这个样子的。我从这件事学到很多东西，亲眼看见何谓释放和饶恕。我不再追究过去的一切，要进一步去体谅父亲的痛苦。见到他肯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过错，这是一件好事。他承认多少，肯做多少，待上帝去判断好了。儿媳跟着说，我也很感恩，当时我也不晓得该怎样做，但我确信祷告的功效。我们虽不知下一步会怎样，但确信纵然我们不能，主耶稣却凡事都能。那天儿子本要上班，德西父亲去世就立刻致电向公司请假，订机票飞去为父亲办理后事。他叫我不用去，因他父亲的家人仍在愁事，谩骂我，所以建议我留在新州为一切祷告。儿子为父亲办完后事，把骨灰送返台湾，再回新州，疲累极了，恳切为女儿祈祷。女儿的感受与她哥哥很不同。家庭发生不愉快事情的初期，他一直站在父亲那边，父亲很疼惜女儿，女儿也很爱父亲。他父亲曾对他说，即使我骗尽全世界，也不会骗你，因我最疼你，他们全是污蔑我。当时仅12、13岁的女儿非常相信她爸的话，还指责我和她哥哥，觉得父亲很冤枉。后来才知道她父亲连对她说的那句话也是谎言。女儿日后恨她父亲入骨，我再次站起来后，常提醒她要包容，多祈祷，心中的恨才会消除，但他至今仍未做到，更不喜欢我们提醒他。即使哥哥嫂嫂提起父亲，他也说那个人不值得提。也许由于他尚未接受主耶稣，始终未能从怨恨中走出来，所以不能接受不爱我们的人。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世人，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是罪人，但他未接受主，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公司知道他父亲去世，给他假，他就一个人去中央公园溜达，心想，还要去悼念这样的一个人吗？有什么理由要纪念他？我只能每天恳切为他祈祷，期望他有一天接受主耶稣，可以从怨恨中释放出来。儿子则用那个假去为他父亲办后事，并为父亲和家人祈祷，更警惕自己不要犯与父亲同样的错。在我两个儿女身上，实在看到他们信主耶稣与不信主耶稣的明显分别。人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是容易的，但有些人你爱他，他只爱自己，我们就得往前跨一步了。 在人生中会遇到一些苦痛，但靠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余煌国楷采访整理，本文是作者发表于《中信月刊》总655期《我曾是家暴受害人》的续篇。上文中作者前夫去世笔录有误，以本文为准，特此致歉。不一般的泪水，作者孙维。说到流泪，很多人会想到悲伤、痛苦、悔恨和欢乐的泪水，但今天我要讲一种你们猜不到的泪水，因它带给我特殊的经历。觉得福音太玄乎。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是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国际歌里长大。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熏陶，无神论思想已根深蒂固。我从小学到大学刻苦勤奋，求学和后来的工作虽有诸多不顺，但总相信好事情都是我努力的结果。2000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开发市场，有不少人向我传福音，我大都用一句话就顶回去了，总是说等我有时间读了圣经再说。有时也与人用，要是有上帝存在，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不公平和灾难存在，来说明世上没有上帝。要是别人说多了，我就会很反感，想躲避，心想只有精神上想有个寄托的人，才会去信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来美国后，我的人生道路曾经历过一段非常黑暗、痛苦、无望和无奈的日子，但我不会人云亦云，人信我就跟着信，以上帝做我的精神寄托和安慰。但不管怎么躲避，在我身边却总会接触到信上帝的人，如曾义务辅导我学英语的几个美国人，以及与我关系最好的几个客户。我的室友后来也信了，他常要我开车送他去别人家学圣经，或有时送他去教会。在基督徒的热心邀请下，我看自己的时间和心情，偶尔也会去一些聚会，反正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在那里，我却常常听着听着就犯困打盹。偶尔去去也不是没有思考。他们说，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又从不修改的书，这圣经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亲眼看到很多人那么自觉虔诚地读它，可是我却没有时间去读。偶尔去翻几下，看到一大串人名，我的头就大了，特别是看到上帝从尘土造人，童女怀孕生子和死人复活等内容时，就觉得太玄乎了，这与我的知识和经历完全不符，因此我就很武断地认为圣经是胡编乱造出来的。虽然我对向我传福音者的托辞是等我读了圣经再说，可我在美国已10年，压根儿就没有好好读过圣经。上帝差人到我家。2010年我从新泽西州搬到了佛罗里达州。除了当初看房子时认识小区里的几个人外，一个真正的熟人也没有。于是我从网上找了一家华人教会，想去认识当地的华人。 找到了教会，也多半是带着一些附带要办的事情顺便去一下。2010年8月的一天，国内有客人来我处，他向我传福音，并送了我一个圣经播放机。他对我说，你没空就让他随便播放，你只管自己做事情好了。于是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就在做饭和吃饭时让他随便放着。开始时我是不在意地听，渐渐地我觉得圣经里所讲的故事还有些意思，于是我就有意识地去听了一遍。之后我又打开圣经，想知道所听的与书里写的是否一样。不知为什么，这次我是从头看起圣经，越看越觉得圣经不是胡说八道，倒像是一本历史书，讲述了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我开始真正思考到底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了。奇妙的是，不久就有两批陌生人上门向我传福音。一天我去教会，他们向我谈起上帝，还说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等等。我说，反正他三天后能复活，死一次也没什么呀。我当时说得很轻松，似乎他只是睡一觉就醒了那么简单。他们给我很多解释，我对他们说，我是在寻找上帝，可我感觉不到有上帝存在啊。他们说，你现在和上帝没有接上线，就好比电话，如电话线没有接通，就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他们建议一起为我做按手祷告，于是我们四个人手拉手开始祷告。当第二个人接着祷告时，我的眼泪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滴。我极力想控制自己不流泪，可怎么也控制不住。当时我的脑子很清楚，这些人中两个都是我第一次见面，还有一个我也只去过他家几次学圣经而已，我怎么可以在这些陌生人面前流泪？可我就是控制不了。去过他家的那一位见状，递给我一张面巾纸。当他祷告时，我的泪水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地往下掉，直到他的祷告结束，泪水才自动停止了。这是一次我从没感受过的奇妙经历，使我终生难忘。我以前是一个不轻易掉泪的人，他们为我祷告时主要内容是求上帝在我身上做工，打开我的心门，就像当初带领他们一样带领我，让我认识他，经历他，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他等等。谁知我的泪水居然会控制不住地往下掉，真奇怪。礼物虽好需接收。这次经历并没有使我因此就认为有上帝存在，但我会花更多时间来读圣经及相关的书籍，同时细心地研究信上帝的人，喜欢听他们信主的见证，特别是他们怎样从无神论转变成有神论者。我们一起查经的一位朋友向我说了他的经历。他来美国后得了严重的忧郁症，甚至到了想自杀和杀人的地步。他试了很多方法想摆脱忧郁，但都没用。后来有人介绍他去教会，慢慢地认识了基督耶稣。之后 他的人生处境并没有改变，但心态变了，不再恨引导他走错路的人，不再有自杀和杀人的念头，而且能出去工作了。他的性格慢慢开朗起来，说是上帝救了他，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他还指着当时坐在旁边的人对我说，那人是看着他转变的。我看他的精神面貌很好，常常喜乐，根本想象不出他以前的样子。一起查经的另一位朋友对我说，只要你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寻找上帝，不放弃，你一定会认识上帝。有人建议我开口直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帮助我认识他。于是我有时就会祷告说，上帝啊，我在寻找你，你要真的存在，求你让我认识你。那时我不止在教会和查经班接触基督徒，我也打电话给我以前在新泽西州认识的基督徒，询问他们信主耶稣的经历。他们不但没有从众心理，盲目相信，其中不少人都亲身经历了上帝的大能，见证的例子很多。于是我去教会的次数多起来。有一次，教会敬拜时唱《一件礼物》这首歌，歌中唱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当唱到副歌，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时，我居然泪流满面。这首歌我以前在新泽西州时已听过很多遍，我自己也会唱，但以前我对他并没有多少感觉，可这次却情不自禁地流了很多泪。后来我知道，这是圣灵感动，是上帝在对我的心说话，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流泪的经历。有时我在听到上主日学，去查经班或自己看圣经时，都会出现那种鼻子酸酸、眼睛裂水的情形。一次开车去教会途中，我向上帝祷告，说了些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我脑子里突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心意，我也很难过。这时我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流，原来上帝正与我同在，他在向我说话。一路上我泪流满面，经历着一种奇妙的体会。快到教堂时，我赶紧擦干眼泪。进门后，一起查经的一位朋友关切地问我，你好吗？后来他说，那天他看我的样子，觉得我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我愿天天亲近他。上帝通过圣经向我们揭示了他自己。随着圣经越读越多，我终于明白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越来越意识到上帝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无知和无能。我在上帝面前真正谦卑下来，我愿他做我的救主，愿永远跟从他。我深深地体会到圣经所说，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参以赛亚书55:9。我情不自禁编了一首名为《天父》的歌，赞美恩典无边的上帝。从此，我开始探索怎样才能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以及他对我的计划。我愿意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我不再问教会的人为何会信上帝，而是问他们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带领。我如饥似渴地读圣经，把明白上帝的旨意放在首位，把业务时间压缩到最短。我从一个将业务看得很重的人，变得对业务看得越来越轻，巴不得花最少的时间将工作做完，有机会就向家人和朋友传讲福音。以前一起床，我先打开电脑，看看当天要做的事，现在先祷告和读圣经。晨祷时，圣灵常常强烈地感动我，以致落泪，这与伤心时的流泪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感到上帝的同在和邻里的快乐，我很享受这种与上帝亲近时流泪的时光。为什么要感谢上帝？作者钱志群。每逢感恩节时，美国人都是家庭团聚，烤火鸡吃，久而久之，在吃吃喝喝中就把这个节日的真正意义淡化了，只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休息、团聚、吃喝节日。有些人认为，第一代移民到美洲的基督徒们学会种植，长出庄稼，渡过难关，感谢上帝还可以理解，现在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吃的火鸡是自掏腰包，腰包的钱又是工作挣来的，感谢上帝又有多少理由？如果我们愿意细想的话，至少有两大理由感谢上帝。第一，人是有限的，上帝在我们力所不及的方面供应我们。你种的庄稼是不是只凭劳动的汗水就可以丰收？不是，阳光不是我们自己的，雨水不是我们自己的，土壤不是我们自己的，发芽抽穗的规律不是我们定的，一年的气候变化也不是我们定的。我们只是用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材料，遵循不是我们制定的规律来进行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而已。一粒看上去干巴巴没有生命的种子放入土中，渐渐破土发芽，这里有上通天下通地的奥秘在里面。阳光、空气、土壤、雨水都是上帝的预备。人经过母亲十月怀胎，呱呱落地时，都是空手而来，世上没有一样材料不是上帝预备的。你可能会说，我的房子是人用木料造的，那木料是不是来自树木？水泥是哪里来的？不是来自大山里的石头。我的车子是用金属造的，那金属不是从山里地下的矿场中冶炼出来的，就我们人自己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定的。父母能不能怀孕不是他们所能定的，你生下来的长相，生在哪家，生在哪国，是男是女，通通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定的。出生后，我们不懂身体里的消化运作奥秘， 照样在消化所吃所喝的。我们不懂树叶里的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的奥秘。上帝照样是我们呼吸的氧气。细数生活中的各样天然供应，有无数感恩上帝的理由。第二，人是有罪的。上帝在赦免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永生。上帝如此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劳动？没有我们劳动，野草、野花、野菜、野果照样春长秋落。上帝在造亚当、夏娃之前就造出万物，让各样的菜蔬果树供应始祖吃喝。自从他们偷吃了上帝不允许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地也受咒诅，长出荆棘蒺藜，人要终身劳苦才得糊口，且要最终归于尘土。人是上帝创造的精品杰作，赋予他自己的形象在人里面。他不忍人死后还有地狱里的永死，为我们存留慈爱。他差派他的独生子道成人样式，为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信他的人预备了永生和天堂。如此大的爱心，如此大的牺牲，是我们配受配得的吗？是凭我们的行为，凭我们的财物换来的吗？我们甚至都不信他。抬头望星空，低头闻花香，睁眼能看见万物，闭眼能盼望天堂，哪样不应该感恩上帝？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人还是推诿，圣经接着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马书一章20节、21节。人为什么不感谢上帝呢？一，因人眼目不能看见上帝及他的作为。二，因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章45节，人皆有份，不足稀奇，不屑也有。三，因上帝的作为全免费，在人眼里无价格便无价值。天天吸阳，不知不觉到高原上缺阳时，人送一瓶氧气，才会千恩万谢。感恩是蒙福的一把金钥匙。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诗篇50章23节。感恩节只是一年一度的特别提醒，我们躺下安息在上帝所造的夜晚，带着生命的气息又迎来另一个黎明，都当有颗感恩之心来赞美上帝。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我要赞美上帝，作者柯慧荣。当我行事亨通时，我要赞美上帝，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知道他看重我感恩的心。当我痛苦时，我要赞美上帝， 因为他最了解我的处境，理解我最深处的痛楚。当我孤独时，我要赞美上帝，因为赞美使我感受他的同在，并被他的慈爱所怀抱。当我忧伤时，我要赞美上帝，因为他会使我的心重新欢畅，使我又能稳行在高处。我要赞美上帝，因为他亲自擦干我的眼泪，使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我要赞美上帝，因为他是一切美善之源，他让我品尝了爱的滋味，犹如蜂房滴下的蜜。我要赞美上帝，因为他担当我一切的罪孽，让我学会了饶恕，学会如何去爱。我要赞美上帝，因为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使我看见亮光，从此不在黑暗中行。我要赞美上帝，因为赞美赋予我属天的力量，使我挣脱捆绑的枷锁，重新得力。施予我救恩的上帝，你为我戴上荣耀的冠冕，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我一生一世都要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感恩与贪念，作者墨轩。北京的天已经阴了半个多月，今早终于迎来金灿灿的朝阳，顾不上静静享受与欣赏，匆匆忙忙赶到单位，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QQ 小图标开始忽闪，感恩节快乐，亲爱的，感恩上帝让我遇到你，让我们一起搀扶着走天路。今天居然是感恩节，这些日子一直纠结于自己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上，整日心绪不宁。看着朋友来自 QQ 的问候，让我回到了这几年总有邻里阴暗的日子，各种内心的痛苦、委屈、挣扎，因为有好友的陪伴，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平安度过。现在我已经还清巨额负债，生活还算富足，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也不断加增，常享喜乐，实在应该为这些感恩。一个摊子猛然闯了进来，把我吓了一跳，好像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虽然感觉平安与喜乐的时间越来越多，对生活也日渐满意，然而这几日因为对职业定位的问题，内心不断纠结，以致失去了喜乐而不自觉，似乎也开始有些逃避自己真实的内心。难道是我的贪婪吗？心中有些迷惑，我盼望更美好的生活是贪的范畴吗？难道我的天父上帝不希望我过得更好吗？我认为职业的选择也关系到是否能活出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这应该是对的吧？又一个声音来了，上帝希望我借着职业活出他在我身上的旨意，然而失去了喜乐，内心纠结，却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学会感恩。以上帝所赐的为满足，内心常常充满感恩，我就拥有了被造之初的平安与喜乐。好像突然明白了， 很多时候人心纠结，是因为人心不得满足。很多时候人心的不满足，就是因为贪恋。为什么人家选择了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而我没有？为什么人家有好丈夫、好儿女，而我没有？为什么别人住大房子而我租房？为什么人家有高工资而我没有？甚至为什么上帝格外爱他，而我却感觉不到上帝的爱？这些都是贪恋吧。当我们把目光定睛于他人所有，自己所缺时，其实就是贪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不是错，而更重要是在追求的时候，能就能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以现有的为知足，为已经有的感恩，在平安与喜乐中，每天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经营美好的家庭，尽心做好当下的工作，等候上帝所赐予的新机会。学会在等候中不住地因已有的感恩，常常思想上帝在自己身上的爱，这样感恩就战胜了贪念。光再次洒进我的内心，如同早上金灿灿的朝阳。安静下来，不再是匆匆地，而是从容地开始了感恩节这一天的工作。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女子教育上的贡献，作者陈尚瑜。历史上有多少上帝的儿女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去陌生艰苦甚至危险的不同国度做宣教士，但是他们的牺牲未必能赢得人们的理解。种种历史的偏见和政治的宣传，仍然使许多国人对西方传教士存有诸多的误解和敌意，甚至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只要我们存着实事求是的心翻开历史，就能从很多方面看到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无私贡献。不妨从本文了解一下西方宣教士是如何开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编哲案，论及中国妇女，胡适曾经这样说：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宣教士，他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些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不少新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曾任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私人秘书的改革家梁启超说：女学越盛，国家越强。女子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进可宜家，远可善种。确实，兴办女学从宣教士踏足中国开始。1825年，英国妇人 Miss Grant 在新加坡设立首间华人女子学校，是为中国女子受新教育的起头。九年后，1834年，温师弟 Mary Wollstone 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又过了十年，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遣阿尔德塞小姐 Miss Mary Odessey 在宁波创办第一所女塾。这是中国本土最早设立的教会女子学校。美国圣公会宣教士毕志文夫人格兰德女士 Eliza Gillette 于1850年在上海设立毕文女塾，也称毕文女书院， 或改称碧文女子中学，又称培文女子高中，经方协路西岭后路102号，现为上海市第9中学。这所学校迎来了一位罕见的大族女孩，名叫倪桂珍。这姑娘便是皈依基督徒的明朝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她的丈夫，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家树，曾是一位牧师。据宋美龄回忆，母亲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她的虔诚深深地影响了子女们。她说，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仅是请求他赐福他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他，宗教不是单行道，他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宋氏三姐妹就读林乐之于188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必修课程除英语、算学、圣道外，还有动物、植物、天文、化学等科学课程，选修课则有西洋音乐等课。每日早晚与礼拜日，学生必须敬天地主宰以及诵读圣书。这所女校成为后来中国人自创学校的典范。1920年由中国派赴美国留学的29名女学生中，有13人出于中西女塾。该女校毕业生大多走入社会，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成为医学、文教、慈善等很多方面的先行者。教会女学创办半个世纪后，在梁启超、金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立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金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迟至1907年才得清政府承认，只限于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1905年基督教宣教士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贝满女塾，由毕志文夫人创办，最早的学生是穷人家的女孩和街头乞丐女孩。这些女孩中的杰出人才包括著名作家冰心、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丁淑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李德全等。另外两所女校也成绩斐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产生了首位中国人女校长王世进。1915年建校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培养出中国教育史上首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正式合并到司徒雷登 John Layton Stuart 创建的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有女学生的大学之一。50年代初，燕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记载，到1922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总计有62970人。女子学校的建立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千年禁忌，为女子开辟了新天地。美国宣教士、金狮大学堂总教习丁伟良 William A.P. Martin 在1906年的著作《古老帝国的觉醒和重生》中预言，在不远的未来，中国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将会从母亲的膝盖上开始。今天，无数年轻的母亲正在见证这个预言的实现。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在这里做什么？作者方华。有位传道人到某住宅区探访教友，当他拐弯走进一条小巷时，看见一个男孩正在一户人家的门前伸长了手臂跳上跳下，显然不够高去按门铃。助人为快乐之本，传道人上前轻轻为小男孩按下了门铃，然后微笑地问他跟着要做什么。小男孩做了一个鬼脸说跟着就是逃跑。话未说完，他已一溜烟跑向街口。门就在此时打开了，开门的人看了一眼正在逃跑的小捣蛋，问传道人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据说有位年轻作家对自己的写作越来越没有信心，于是去请教马克·吐温。请问你有没有经历过对写作失去信心这种感觉？马克·吐温说，有的。我写作将近15年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写作的天分。年轻人问，那你怎么办呢？你有放弃写作吗？马克·吐温回答说，那怎么可能？当时我已经名满天下了。我们的人生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某一个时刻，被人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周围人或许指引你是不是入错行、选错方向、站错队，正在做一些不应做的事。有时候却是我们自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此前做的事情、努力过的成果、追求过的梦想，此刻好像一无是处，又或不是自己心底的渴求。即使自己曾经有目共睹，之前做的决定都问心无愧，但面对当前的环境，还是会彷徨起来。圣经曾记载一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在国家偶像崇拜弥漫的时刻，为自己侍奉的上帝大发热心，直斥罪魁祸首国王和王后，并且宣告上帝的责罚，国家将要面临旱灾。3年不下雨之后， 以利亚从藏身之处出来，挑战异教先知与他一决高下，看看谁所信的神才是真的。一大群拜巴利的先知在山上又跳又做法，终是未能求得半点雨水。然后以利亚伏地祷告上帝，上帝就降下大雨。以利亚的胆识、坚毅、魄力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显露无遗。只是邪恶的王后不甘失败，下令追杀以利亚。以利亚突然恐惧起来，亡命山野。当他躲在一个山洞里时，上帝对他说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并非否定之词，因为他聆听了以利亚的诉苦，然后派遣新任务给他。当其他人对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是否定，是质疑。然而当上帝对你这样说，却是要帮助你看得清楚，并领受人生新的使命。上帝一直在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人或许浑浑噩噩过一生，或许悔恨愤怨勉强前行，或许自以为是盲目直闯，这些都不是上帝乐意见到的。因此他总在轻声问，给你一个机会去看清楚，去重新选择，去抓住人生新的招命。走过人生最痛苦漫长的日子。作者白衣。你怎样度过人生最痛苦漫长的日子？台湾京剧国宝郭小庄因为妈妈突然离世而伤痛欲绝，向平日浅信的偶像哭诉，一年多冷不得安慰。直到他认识耶稣基督，向上帝倾诉，心灵的创伤才得痊愈。这个经历让他体会到上帝才是真神。曾荫权是香港第二、第三任行政首长，不幸遭受牢狱之灾，从香港的最尖端跌到社会底层。他利用狱中大量时间阅读圣经，思索人生，深知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自此心中平静，不再愤怨自怜。香港亿万富翁郭炳江为人正派，乐善好施，可不幸也遭遇牢狱之灾。他利用狱中时间进修神学，学习信靠顺服上帝。一年半后获保释出狱时，竟能面带笑容，不见忧郁沮丧憔悴之色。可惜次年上诉失败，重返监狱，再过漫漫长夜。不可忽略的是，他们都有家人和亲友的爱心支持。爱是一种神奇力量，人间的爱尚能使人忍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若天上真神的爱，力量更大。不光是人，还能心灵平静，笑对风暴。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11月第56卷第11期总编号667播放完毕。